因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过年之前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思想出埃及记经上所记载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记载来思想啊，你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你，也向我们啊能够啊使我们体会我们的情况，也知道你怎么样的愿意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施恩于我们，我们就把挂心的事交托给你，也把读这段话语的心交托给你。你的恩、你的开启、你的引导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哈，那我们啊再看一下啊前面啊我们所提过的，那我们啊回想一下哈，当摩西跟亚伦，上帝差他们去把以色列人要从法老王的手下带出来的时候，那么啊，这从人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这样的要达成的任务呢，啊，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无从着手啊。比如说，如果从人来想，你要从法老底下啊，把人带出来，那一个就是用交易的方式啊，你给法老什么好处？那这个好处大到一个地步，法老说好，那我跟你交换，对不对？或者说你让法老看到这一批人啊，对法老有什么样的伤害，那我帮你处理这个难题，那这样法老也愿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直去想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底下出来啊。特别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对法老是有威胁，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但是呢，至少对法老还有益处，因为可以成为法老的奴隶。所以啊，当这批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想，又不影响法老的这个啊王位的尊严或者权威的话，那实在是很难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呢，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啊，用一个情境去帮我们了解，我们人是在一个势力底下，这个势力是我们无力反抗的势力，无力反抗的势力。所以法老基本上啊是讲到了一个权势，在人身上的权势啊。那在人身上的权势呢啊，人在法老的底下，就好像我们在这世界上一样，我们说的世界的权势啊，世界的王的权势，用圣经的话讲，就世界王的权势。那么在这个权势底下呢，我们啊只能很苦的过日子啊，很苦的过日子。那么我们在当中挣扎，那有本事的人可能好一点啊，但是呢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啊这个把握啊，或者是在当中我们觉得安稳的啊。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来思想啊，上帝要将我们从这个世界王的权势底下啊带出来。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帮我们带出来啊？因为我们是跟他立约的百姓，所以他要把我们啊带出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所以上帝说他是一个礼约的，或也就是他是一个守约啊施慈爱的，所以他上帝要把我们从法老的底下带出来。但是呢，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不是行使一种啊很快速的神迹啊，就是他可以有本事使啊无变为有，但是他也可以很快的把以色列人就全部移到迦南地上去。但是这样子，我上次跟大家交通了，就上帝可以做一些事情很快速达到我们心中想象或者我们期待的，但是呢这样子没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啊，人最难改变的啊不是外面的状态啊，不是外面的状态，而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才是真正要紧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当中转向神的话，上帝做的这一切事情来讲啊，只是改变外在的情境而已啊，没有真的得着人的心，那这就不是他要做的事啊。因为人的问题是人的心啊远离了神，人的心要转向神。所以上帝不仅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要带领以色列人的心转向他。 才转向他。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啊，这是上次提的，上帝要做一些事情。再来，上帝跟摩西讲，那法老是会心刚硬的，法老就是会心刚硬，那这也是预期中的事，就是你要去跟法老把这些人带走，让他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怎么会可能愿意，对不对？因为他又不是毫无能力的人，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跟权位，所以要把这样的人带走，法老肯定是不同意的，是不是？所以他必然是会抵挡，所以他的心必然是刚硬，他一定不会听上帝借着摩西亚伦跟他说的话，所以这是必然的，必然的。但是上帝说他要将他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这边让我们看见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军队，一个是他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是谁，我们本来是神所造的人，那接下来上帝既然给我们立约的，我们就变成他的军队，就是他的军队，也就是要为神来征战的人，在神的率领底下要为神征战的人。第二个，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在这边呢，告诉我们的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比较难以体会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军队。神的军队，所以我们要在当中蒙神的率领来做征战，那么呢那么以后慢慢的我们就要体会耶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就要面对的一个征战，那个征战，那到了新约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征战呢，不单是外形的征战更是无形的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征战会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会发现呢，要征战到最后，最后就是最后启示录会告诉我们有最后的征战，最后的征战就是魔鬼跟随从他的要一起跟神呢做征战，那才是一个结束的地方。所以这边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也是神的军队，是神要率领他们从法老的底下出来。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当以色列人可以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要紧的事，神用率领以色列人得胜来证，让人看见，来认识他是谁，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好，那么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开始用几个灾，上次我们讲前面三个灾，三个灾，三个灾一组。第一个灾呢，我们看到水变成血，还有青蛙，还有狮子，那么这三样呢都让人非常厌恶，非常厌恶因为水变成血，水变成血的时候那么整个河水就腥臭，那么就不能喝，不能喝。那么呢，青蛙也是，青蛙也是整个人的所处的环境被糟蹋然后狮子呢狮子也是让人极为不舒服的那么这三样呢灾呢，其中有一个特色是，行邪术的也可以做，只是他做的是很小的一个面向而已，不像上帝做的这么全面行邪术的却也可以做，所以前三个灾呢一组那我们就看到这三个灾，这三个灾，那么成一组。那么第二组呢，从苍蝇开始呢。第二个就是牲畜，第三个就是疮，上次我们只讲到苍蝇，那我们先把第九章第十章我们读完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讲我们来读第九章，我先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 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的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道以色列的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去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
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人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其实我叫你存在是特要你显我的大能，因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去吗？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兵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兵法。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炊烬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兵号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像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遍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鞭炮。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了下暴，落火成了地上。耶和华下暴在埃及地上，那时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暴击打遍田间所有的羊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畜牧。
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兵袍。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声和兵袍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兵袍，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
那时亚麻和大麦被摧毁了，因为大麦已经吐穗，亚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摧毁，因为它们还没有长成。摩西离开法老出了城，向耶和华举起双手，雷和炮就止住，雨也不再下在地上的。法老见雨桃雷止住，又在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放以色列人走，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非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 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们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王重进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并饱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耶和华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
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下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掌，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是无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翻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会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但耶和华神求我们带我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们跟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一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
好，我们前面讲到前面的三组三个的第一组呢，水变成血，青蛙跟狮子这些都是让人不舒服难过，日子不好过。但是呢 啊，严格说来呢，没有太大的损失啊，没有太大损失。所以这些灾过去了以后，法老的心还是刚硬哦，他不肯松啊，不肯松软啊，因为灾祸不见了。那么第四个灾开始跟第一个灾一样，都是都到河边去啊，到水边去。所以第四个苍蝇的灾也是一样到水边去啊，跟水变成血一样。但第四个灾、第五个灾、第六个灾这一组呢，开始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分别。苍蝇来的时候呢，那么歌山地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成群的苍蝇。那么呢，只有埃及人所住的地才有成群的苍蝇把他们住满。那么成群的苍蝇啊，在他们当中呢，二十四节说，埃及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啊，跟前面三个灾不一样，这一个灾会造成他们啊败坏，败坏就是他们的食物啊，他们的田地啊住的环境都被这个苍蝇所败坏。拜拜。那这几个灾呢，我们上次也讲，都跟埃及人拜的多神有关系，拜的多神有关系。那么呢这个埃及的尼罗河，他们认为是使他们得生命的，得生命的。但是呢水是可以滋生没错，可以滋生没错，但是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的，生命在哪里？在血里面，对不对？那水只是滋生什么？万物，滋养万物，所以万物都需要靠水才能生活。但是呢，生命不在水中，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第一个，上帝就让他们看见，他们弄错了，弄错了，把这个受造的当成这个受造的被造的当成创造的，当成主来拜。所以这是水变成血，让人知道人弄错掉的。水使我们存活，但水不给我们生命。我们有生命是因为这个我们讲到有血的活物呢它的生命在血中，这是我们创世纪讲过。所以第二个是青蛙，第三个狮子。青蛙跟狮子都是他们当时拜的生育的神，生育的神明青蛙是他们拜的一个女神因为可能跟青蛙下很多蛋有关。那狮子呢，是他们在沙漠当中发现呢狮子呢都可以躲藏在人牲畜的身上那么可以滋生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跟生育有关的。那苍蝇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这个苍蝇这个东西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呢仍然在记不记得耶稣讲到这个鬼王别西卜有没有当时耶稣赶鬼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反对他的人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怎样赶鬼别西卜的意思就是苍蝇王，知道吗？苍蝇王苍蝇王。所以苍蝇呢一直是他们在迦南地这些地方呢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很特别，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偶像来拜。那么神就第一个让他们用这一个苍蝇来败坏他们的地，败坏他们的地那么呢这个出来以后呢第八章后面法老第一次讲到说那你们去好了，不要走太远。二十八节说，你们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但不要走太远你们去不要走太远然后你们要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所以法老呢，这些话的意思呢，上次我们提这些话的意思是表明说，你们仍然是我的子民，所以你们要跟其他我的子民一样，我容许你们去拜你们的神明，然后你们要为我祷告，就是好处还是要怎样，归我， 好，就是这个我们啊这样直接读不太晓得，从背景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啊法老底下有很多种啊种族，那么他们拜不同的神明，然后每一个神明拜了以后都要为法老怎样祈祷，哦，所以法老的意思说也是一样，哦，但是说你们不能走太远，摩西说我们要走三天，然后不要走太远，哦，然后呢啊，摩西就好，你让我们去，你不可以再行诡诈了。但是呢，等到苍蝇一离开，法老的心就刚硬了。所以第八章的最后面，我们就看到，啊，第一次埃及地被败坏的时候，啊，法老呢，啊，稍稍有一点悔改的心，对不对？哦，但是呢，一看苍蝇不见了，就怎样？哎，心又刚硬了。好。第二组的第五个灾，第二个就第五个灾呢，那么神就吩咐啊摩西去见法老，神就吩咐摩西去见法老，跟第八章第一节一样，吩咐摩西去见法老，讲同样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同样跟他讲，你若不肯的话，你若不肯的话，上帝就先讲他要做什么，他说我就要手加在你的牲畜上，就是你的马、驴、骆驼、牛、羊，讲得很清楚哦。哦，前面是地，地被败坏，哦，地被败坏。那么接下来他就讲你的牲畜，你的牲畜，田间的牲畜，讲了田间的牲畜要怎样，要有重重的瘟疫。好，但是呢，同样分别出来，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神就说定的时候，那么就会行这个事。果然，啊，这话讲了第二天，神定了，啊，埃及的牲畜都死了，就几乎我们旁边加点点点，对不对？意思呢是一个形容词，啊，就是说，啊，死的相当多。那么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所以法老就打发人去，那么就知道确实是这样。那法老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还是固执，不容怎么百姓去，因为他还是觉得这个损失他可以承担，但是呢，但是他如果让百姓去的话，啊，其实人是这样，啊，人到人最后呢，屈服就没面子，对不对？屈服就没面子，对法老来讲，他怎么可以屈服在一个奴隶的神明底下？他怎么可以屈服在一个奴隶的神明，知道吗？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奴隶，对不对？哦，那耶和华是他们所拜的神，他怎么可以屈服？所以他不肯屈服，不肯屈服，所以他的心呢仍然坚持己见。所以这也是一个人呢。啊，人也是这样，啊，我们啊，常常对上帝的事情也会这样，啊，我们为什么要屈服？我们为什么要听？啊，所以法老这个灾呢，并没有带来法老有丝毫的啊任何的改变，他仍然固执他的意啊心。啊，再来第六个灾，第六个灾就身上长疮，摩西。啊，神就吩咐摩西亚伦说，亚伦说，那么呢，啊，你伸出你的杖，啊，就是拿几个啊，不是伸出杖，你拿几捧炉灰，啊，然后向天扬起来，然后他就在整个埃及地的尘土，在人身上跟牲畜的身上起了起泡的疮，啊，那么这个跟啊前面的第三个灾一样。第六跟第三个是平行的，都是尘土，都是尘土，啊，这个是尘土哈，那么呢，灰变成尘土哈，那前面是把那一个啊击打地上的尘土变成狮子哈，所以这个灰变成啊在埃及地变成尘土，那么在落在人的身上就变成身啊起泡的疮。那么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就做这个事情了，哇，那这个事情很直接， 为什么？因为在法老旁边的行法术的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直接身上就有这个疾病在他们身上啊。但是呢，十二节上帝再讲一次了，这一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神就让法老的心啊，其实是更加刚硬，更加刚硬。这是第二组的第三个站的后面，所以啊，神就跟他们，就跟摩西讲，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十四节，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灾不一样，接下来的这个灾会临到你和你臣仆跟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明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所以前面已经有六个灾，六个灾，那第二组的灾已经又比第一组的灾更严重，第一组的灾更严重。但是呢，上帝呢还是在当中啊，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当要更重的第七个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上帝借着摩西亚伦非常严厉的警告法老，非常严厉的警告法老。但是呢，这个警告法老啊，事实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把这个灾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让你们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因为在当时的法老跟当时的这些啊，法老附近的国家，他们的相信都是每一国有自己的神明而已，啊，每一国有自己的神明，啊，那么呢，啊，他们只要去讨好他们所拜的神明，他们就会得到好处，啊，所以啊，人拜神明是这样，人是先赋予神明一些功能，啊，赋予一些神明一些功能，啊，一些。啊，我们认定他可以怎样，然后再来怎样？
向他求。
对，对不对？你先认明这个是祝生娘娘，然后再怎样？再跟他求孩子，对不对？那你先认明这个是月老，对不对？然后再去跟他怎样求？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人的想法是这样。人认为这个土地呢有一个管理的，所以就给他立一个名，然后再来跟他求。所以其实拜偶像从某个角度上是什么？其实人是拜自己，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要求的是谁立出来的？自己立的。你立他是这样，你再来拜他求他，所以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身上来。所以人为什么拜偶像会啊一直抓住人？因为那个偶像是自己立出来的，自己把它立在那里拜的，立在那里拜的。然后呢，立出来以后也要给别人拜，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圣经往后读，就会发现啊，古代呢一个伟大的所谓伟大的帝君王呢，就是他把其他国家都消灭以后啊，都统一了以后，他第一个做的事是什么？就是立一个碑文，立一个像，让大家来怎样来拜，来拜。所以 人是这样子，人就把自己啊心中所期待的去做一个偶像，然后啊来拜啊，人用这个方式啊来满足自己，这个就是至高。
这边的这个翻译常常都读得糊里糊涂的，就是神使法老刚硬。
对，
就是法老他是被动的，是因为神让他刚硬，所以他才这么刚硬，还是他是主动的？
啊，一开始是主动，中间有几次是被动。 啊，有几次是被动。那被动呢，我们想神使人刚硬的时候不要想成说人本来要软的，上帝使他刚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人既然想这样，上帝就继续用个情境让你一直这样，这就神使他刚硬。神可以不做事情，那神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你要的一直怎样呈现出来。圣经会这样写哦，你如果读到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在当中有一些假先知在那边讲一些上帝没有吩咐的话，对不对？那上帝说，那谁要去？其中一个灵就说，我去做谎言的灵，有没有？我去做谎言的灵，让他们陷在谎言里。那你说，哎，上帝怎么去做坏事？不是上帝去做坏事，上帝去做一个事情，让人里面的心的情境怎样，更加揭露出来，这叫神使法老心刚硬。
我感觉好像是上帝是一个导演，然后呢，以色列人的话是观众，好像是这样子。
没错，从某个角度上是这样，就是其实以色列人从头到尾都是被动。就没有被动，就是他们只是在旁边看而已。真正在当中演出的就是摩西亚伦，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旁边看而已啊，因为到这几个灾，到这以色列做什么？没有啊，就是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发生事情，再去跟法老讲再发生事情，就这样一直来。那以色列人就在一直看，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看到底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什么样的神？因为我刚才讲的，人如果心没有转向神，就没有用。那法老的心没有转向神，所以上帝用很多大能让他屈服是没有用的，知道吧？因为事情过了，人就怎样，就忘了，人就不记得了。人所谓忘了，就是人就把那些都怎样。就好像不见了一样，所以神使法老心刚硬，是法老的心刚硬了，上帝只是继续让一个情节让他在那个底下一直刚硬。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你的孩子呢，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引导他，你也可以让他继续刚硬。所以我们在帮的时候，上帝不是，上帝一开始，从慢的开始，其实希望法老去思想，其实，但上帝从头知道尾，他知道法老不会怎样，不会改变，所以上帝只是让法老要一步一步的去知道他里面的情境是这样。所以到了第六个灾结束的时候，后面三个灾他们已经受到亏损了，可是他们的心刚硬。那么再来这个灾，第七个灾要开始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先跟他讲，他有本事把他们全部都除灭，但是呢，让他继续存活的目的，第十六节，是要向你显我的大能，让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上帝的这段话后来就一直传到现在，因为我们读出埃及记都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个事，好的。但是十七节，人的问题就是自高，人的问题就是自高，就骄傲，就是骄傲。上帝说：“我要把冰雹降在埃及。”那么呢，从你埃及立国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冰雹，然后呢，你们要赶快去把牲畜、田间所有的赶回家，要不然他们一定会被冰雹打死。好了。这边上帝开始做一件事情，给他们做选择，知道吗？二十节他们做选择，你惧怕神耶和华话的，你就减少损失，知道吗？所以二十节呢，法老的臣仆当中怕这些话的，赶快去把他的叫他的奴仆跟牲畜跑进家来，但是还有一些不放在心上的，不放在心上，所以 第七个灾呢，摩西向天伸杖的时候，那么呢，冰雹就打下来。那么他说二十四节，雹跟火掺杂，火掺杂，这是很特别的啊，要让人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单单一般人常见的冰雹，知道吧？还有火掺杂在其间，要让人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所做的特别的事。那么呢，打在菜蔬跟树木跟牲畜跟人身上，二十六节，唯独歌山地没有，所以神还是分别出以色列人所在的地。那这一次埃及法老这个真的损失惨重，而且呢，啊，这一次他在他的臣仆面前呢，开始让臣仆会质疑他的，对不对？因为臣仆当中有一些人选择听耶和华的话哦，那就得了保存了，对不对？那法老这时候他的权位就开始怎样？开始动摇。所以呢，法老就知道，哎，这下子不行。所以这是他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这是法老第一次他说我认错，他认错。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什么？邪恶的。好，那么他认错了，然后这雷轰跟冰雹，所以才有火，知道吧？雷轰才有火。那么呢，他说，啊，你们去求耶和华，我容你们去，不再留了。然后摩西就跟他讲，好，我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就是祷告，雷就止住，冰雹也止住了，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叫他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然后呢，三十节摩西讲得很清楚，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所以摩西知道这一次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摩西先警告他们，上次摩西跟他说你不能够反悔哦，他照样反悔。摩西这一次说你们不会惧怕，为什么？因为摩西知道那时候啊，麻跟大麻，麻就是那个亚麻跟大麻，那么被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了，麻开了花，所以一打就没有果子了，知道吧？一打就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呢，就收成没有了。但是小麦跟粗麦没有，因为还没有开花，还没有开花，你只一打完了以后，叶子会慢慢再长回来就好了。所以摩西离开以后，啊，冰雹止住了以后，雷止住了以后，雨不再降的时候呢，法老就越发犯罪，就是说他继续的怎样，刚硬他的心，他的臣仆呢，啊，也都硬着心，所以没有用，他们不去，他们不是不容以色列的百姓去，所以，啊，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人会认错，知道吧？认错呢，跟悔改不一样。这我们讲过，认错呢，只是希望刑罚过去而已，只是希望刑罚过去。那刑罚过去的人就怎样？就没事了，啊，所以人的认错啊，基本上不是悔改，因为心没有转向，啊，人的认错是因为有刑罚。那刑罚只要一过去的，人的认错就没了。效果就没了，啊，所以啊，用惩罚并不会叫人变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啊，人的心没有转过来，要能够让人的心转过来才有用。人的心要能够转过来，啊，单单用刑罚只是让人啊惧怕刑罚而已。所以神不是单单用刑罚，因为人只是惧怕而已。上帝给人的刑罚，要人看到刑罚里面的爱，刑罚里面的爱才有用。所以如果有一些父母问我说能不能管教孩子，我常常提醒他们，你的爱在哪里？如果孩子没有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管教是没有用的。这样了解吧？因为他只是惧怕刑罚， 他不会改变他的心。好，第十章我们就来看到，好，那么呢，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我会使他跟他的臣仆的心刚硬，我要继续呢在他们当中显神迹。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啊，神就跟他讲，所做的事你要传于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所以上帝要他们深深的记住这些事情，记住这些事。啊，上帝不是要一直做这些事，知道吧？上帝是希望人从以色列人身上记起他是谁，知道吧？认识他是谁。所以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的人是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这就是最大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人啊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啊去接受上帝啊的给人的位置，知道吗？人想当神，人不让上帝当他的神，这人的问题在这里，人的问题在这里，人想要当自己做神，但是不要让上帝做我们的神。也就是说，被造的人啊，想自己做主，知道吧？被造的人一直想自己做主，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自卑？自卑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受造的位置在哪里。这位置很重要，上帝造我们的位置，我们要知道那个位置在哪里。但是人不是这样，人都是想抬高自己，抬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去。那么上帝再一次的啊，后面的这三个灾上帝都有讲清楚他要怎么做，然后让人去思想。他说，我会啊让蝗虫进到你的境内，第五节，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然后冰雹所剩下田间所长的树木，那么这些你的房屋宫殿所有的屋子都要被蝗虫占满了。然后告诉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灾，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所以上帝先让他知道，不是跟他说会有蝗虫来，因为古代蝗虫来也常经历过，对不对？但是他告诉他，剩下的这些都有蝗虫啊，会把他们吃光，然后呢蝗虫会占据你一切的地方，你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灾啊，蝗虫多到一个地步啊，遍满地面。好了，第七节啊，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有一些惧怕耶和华的臣仆，那这里不是，这些臣仆跟法老说，这些人更多的臣仆怕了，知道吧？你有没有看到更多的臣仆怕了？更多的臣仆怕了，就是说你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去了，因为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你看到没有？臣仆里面开始有很多怎样敢讲话了，对不对？敢讲话了。那么啊，所以呢法老这时候一看啊，他心又有一点软，所以就是把摩西亚人又召回来，然后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哪些人要去呢？法老就这样问啊。那摩西说，我们老的少的啊都要去，儿子女儿都要去，女情邀请都要去。你看法老的意思是什么？我让你们去，但是你们要怎样？
快乐。
你们也要知道有一点什么，节制一点，对不对？好，你们不要全部都去啊。好，你们这样子，所以人的想法就是说，好了，好，那我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损失少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摩西说全部都要去，那法老会怎样？第十节啊，以前的话没有注音符号，如果有注音符号，应该这一段话就是一个重生的反话，知道吧？就是说，法老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应该是加一个 问号惊叹号，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要求，对不对？我已经容你们去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要求我？全部的人都要去，所以下面就是威胁的话，你们要谨慎，意思就是你们给我小心一点，你们给我小心一点，这是威胁的话，哦，啊啊，有祸在你们眼前，或者是你们存着恶意，你们不可以多去，壮年人去，哦，然后就生气的把他们撵出去，就是这样，不同意了。所以你看哈，哦，这边把人的心啊描述得很清楚，知道吧？其实法老呢，就是我们人回应上帝的那个心啊，人的心啊，你里面有多少至高，你就有多少对上帝的抵挡，知道吗？我再讲一下，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抵挡跟我们的至高有关系，知道吗？越至高的人就越怎样，抵挡神。越至高越抵挡神，那为什么越谦卑的人越容易蒙福？因为他不会抵挡神，他越容易顺服。越至高的人，越至大的人，法老让我们看到，法老是排第一名的，知道吗？所以他觉得他是最有权势的，最富有，最有能力的，在位置最高的，所以他对上帝呢啊最阻挡。所以呢，一开始他心本来软了，想跟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去啊，但是呢，一听到通通都要去，他就火大，他又拒绝了，哦，他又生气了，啊，所以呢，以色列还是去不了。所以十二节呢，神就对摩西说：“那你就升帐吧。哦”那么蝗虫就上来了，蝗虫一上来呢，就把所有剩下的绿色的通通给吃了。所以一昼一夜，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都刮来了。所以东风就表示，这个从东面吹来，所以蝗虫是从沙漠过来，知道吗？啊，我们以前都不太知道这个，现在有电视就可以看。记不记得去年，去年那个蝗虫这样从西徽州西边往东边飞，对不对？往东边飞，那往东边飞的时候，啊，一直飞到印度，那不得了，沿路这样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帝就把沙漠东边沙漠的蝗虫，一夜之间就把它全部刮到埃及地上去。那么呢，十四节他说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没有。那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棒所剩，啊，树上的果子，所以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来。这个蝗虫很特别，它会去吃绿色的，哦，绿色的。好了，这下子就损失惨重了，这下子真的损失惨重了。十六节，法老再度的认错，他就急忙招了摩西亚伦上，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哇，这一次法老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啊，十七节，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让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好了，那摩西就出去了，一求神，上帝又把东风改成什么西风，所以一吹，哎，蝗虫全部落到红海了，一个也没留下。但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这里呢，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就是这样，法老就是这样，人的心就是这样，哦，啊，认错就是怕刑罚，刑罚过去了就没用，刑罚过去就没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讲，上帝为什么不接受一些人的认错？那我们说啊，这些人没有真正认错，但是你问他，当下问他，他表现的是真正认错，但是他的心如果没有转向神的话，认错就是没有用。那这个法老的样子，将来你在有一个人的身上看得到，就是扫罗王。扫罗王有没有？扫罗王不是要追杀大卫吗？ 对不对？然后杀杀杀，最后大卫可以杀他而没有杀他，扫罗王就认错，对不对？那认错完又怎样？
继续
追杀，然后再认错，再追杀。所以人是这样子，人就是人的认错就是这样，啊，一下子啊，被良心责备了，认错一下。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一个要紧的事，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那因为上帝把人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可以。但是如果人没有得到耶稣的赦免，单单罪得赦免是没有用的，因为人会怎样？继续犯罪，人会继续犯罪。所以我们讲救恩呢，啊，讲救恩一个部分很要紧的是，我们的罪要得赦免，所以耶稣要为我们死，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得到一个生命，是胜过罪跟死的生命，所以耶稣要为我们复活。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耶稣要为我们死，耶稣也要为我们复活。所以两个都是我们基督徒在谈救恩的时候，啊，谈救恩的时候要讲的。所以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就讲，耶稣被交给人，就为我们的过犯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叫我们生义。所以耶稣要为我们死，耶稣也要为我们怎样复活。这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讲的，四章二十五节讲。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一个是我们啊罪得赦免，我们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们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要让我们胜过罪跟死，让我们胜过罪跟死，啊，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胜过罪，不是，是圣灵使我们胜过罪。所以啊，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啊，我信耶稣的，我罪得赦免，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啊，这样只是开头，知道吧？啊，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呢，过成圣的生活。过成圣，我们称义就要成圣，就已经成圣。那成圣，我们要守住它，守住它。所以，啊，这是我们要从法老的身上去看到，从旧约的人物去看到。啊，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可以存活，知道吧？除非我们愿意接受他，啊，臣服于他，或者顺服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法老心刚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认错，但你不会转向神，就是人可以认错，但人不会转向神。好，我承认错了，但你心没有转向，那下次问题来的还是照样发生。所以，第八个灾过去了以后呢，第九个灾，好，这边呢我们再讲一下，牲畜的灾，啊，牲疮、冰雹，啊，蝗灾，这也都是跟埃及的神明有关，啊，神明有关。因为古代的人是这样，古代的人啊，一看到有灾祸，那这灾祸他们就认为有一个神明在管，知道吧？神明在管，啊，那你想，人呢，人就会设立很多神明，对不对？比如说中国人以前，啊，如果你到天坛去看的话，天坛，大陆的天坛有没有？北京不是有天坛吗？皇帝祭天的地方，对不对？天坛旁边会摆很多什么雷神、风神、雨神，有没有？有看到那个牌位吗？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说有管雷打雷的，有管刮风的，有管降雨的。他们就有雷神、风神、雨神，很多神。所以人的想法是什么？人的想法就是说，在存在的生活里面看到有一个很大力量的、很大影响的，他们就觉得背后有一个什么 神明在管。那希腊啊，古代的人也是一样，他们觉得爱情力量很大，就一个管什么爱情的啊，有一个管智慧的，对不对？有一个管战争的，人就是这样想，对不对？那人就这样赋予这些神明，然后人再来拜他，然后啊，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些神明就要去交战了，因为呢啊，你要的跟他要的不一样，那谁会赢？所以到古代的人就会这样，他觉得他的神比较厉害，所以他就打赢你。所以巴比伦人呢，巴比伦人他们就觉得啊，他们拜的神很厉害，所以就把各地方的国家都怎样打败了。然后打败以后呢，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他们的神明移到他们巴比伦去，就说哎，你们的神明现在都归我管了，知道吧？哦，他们用这个来怎样，来代表他是可以管辖你的，知道吧？那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是啊，他们觉得周天子是天子啊，所以大家都要在他的什么底下。所以其他人只能称诸侯啊，只有他是天子，知道吗？所以古代的我们中国人商朝的时候就是用这一套来管人民，知道吧？所以商朝的时候这个卜卦的东西最多，不是到周朝才整合出来，其实商朝最多，到商朝的时候就很清楚了，皇帝才可以祭天啊，你一般人不能拜天哦，你没有身份拜天，知道吧？然后诸侯才可以拜山川，知道吗？然后规定到最后，老百姓可以拜谁？拜祖先。所以他就说，你看这种观念哈、哦，会绑住人，知道？你看印度不是有种姓制度，对不对？其实就绑住人啊，就觉得哎，我有这个背景，哎，我是高你一等，对不对？哦，那以前的人就认，你要认命啊，你就是那个低等的啊。其实商朝他们就是这样管老百姓的、啊，到周朝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他们如果有个王。王生的才是王啊，对不对？然后刘邦怎么可以一个平民来当皇帝？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知道吧？改变人的想法。要不然你看，他们当时起来起义跟秦朝反抗的时候，不是都要去找吗？楚国要找楚王的后代啊，是不是？齐国要去找齐王的后代啊，因为人想这样才合理啊。但是突然间冒一个刘邦以后就不一样，就人的想法又开始改变了，原来不一定要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人自己按着人的希望去想，所以这些神明也是一样。那黑暗的灾特别，因为太阳神在埃及是一个最代表性的神，太阳，所以金字塔呢也是跟太阳有关的，太阳有关的。以前的人看星座、看金字、看这个啊、太阳、看星座，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些都有神奇的力量。
金字塔是跟太阳有关，
因为金字塔哈、哦，它有一些透光的角度啊，是跟这个我没有去详细看它。他最主要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已经看到一个事实，现代人当然不觉得怎样，但对古代来讲很重要，就是人开始知道一年有365天多一点点，然后人已经开始找到冬至跟不是冬就是冬至跟夏至，对不对？就是可以开始找到太阳，如果在北半球，就太阳最偏北的位置， 跟最偏南的什么位置，最偏北就跟最偏南的位置。那如果你是古代的人，你会觉得太阳走到最偏北，然后就开始再往最南走，所以他们在转折的地方，他们认为是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会在然后太阳在最中间的位置，所以他们在透光的时候就会找到啊，我忘记是春至还是夏至，然后就光刚好会透进来，然后就会在当中啊集中到一个点上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阳才是带来他们生命的。
好像玛雅文化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我们的人就是我们很奇特，我们啊中国的农民历，对不对？农民历啊，他们就要一直去调阴历，啊，调阴历为什么？因为你只能调阴历去符合阳历，可以前没有阳历呀，以前只有24个节气呀，对不对？那24节气是对的，因为24节气是照着地球公转来的，24个节气是对的，就是因为它是照公转来的，但是到月亮转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中国人只好怎样，一直去排几年一论，几年一论，论到最后呢，刚刚好符合一个循环，所以我们也抓到那个循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以后。因为你想以前的人定位没有办法定那么久啊，你想你一年才找到一个冬至，对不对？一年才找到一个夏至，那如果你冬至的那一天又是阴天就怎样，又看不到。所以你当史官，不是史官，天文官的人，你要一代传一代，知道吗？比如说你这一代观察20年，你儿子再观察20年，就40年。40年，你可以得到从数科学上，你可以得到几个数据。所以古代人是这样慢慢去累积那些经验的，累积那些经验。所以他们找到，其实也现在看也是很简单，不是很简单。你比如说，你现在做好一个设备，把太阳的位置定好，每一天都去记。对不对？记一年，然后第二年再记，第三年再记，你就会看到什么？累积就是太阳就是这样，最偏北，然后到中间最偏南，然后再回来，那你就去记那个位置，然后你从这里到这边回来算一年，你就会知道，那就是公转一年的时间嘛。但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准啊，但是365天多一点一定的。所以最后他们可以知道这个是这样，那是月球的容易懂啊，因为月球这样一圈一圈人容易懂，以前人没有时，没有每个人没有时钟啊，没有业力啊，所以想一想，以前的人就这样慢慢去定了、啊，所以埃及人也是这样，然后对他们来讲跟中国一样啊、哦，因为我们在北半球，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什么？北极星为主的，所以我们看到是北半球的天空，所以如果你到南半球才会看到南半球的天空，所以他们会觉得北极星在最北边，那里是不动的，所以蛮好玩的，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把它去慢慢区隔出来。所以啊、太阳神呢是埃及人最要紧的，那法老是太阳神的代表，知道吧？所以黑暗之灾呢，对埃及来讲，或者是对他们信仰来讲，打击是最大的，打击最大。因为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所以第九个灾就是摩西要向天伸杖，向天伸杖，然后黑暗就来了，而且黑暗三天，神就讲3天之久，所以表示什么？ 你埃及人认为的最大的神明太阳神，上帝要让他没有光就怎样，没有光。所以这个就是要让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至高神。好，那摩西向天伸杖，埃及就污秽了三天，这很奇特，三天之久，水也人不能相见，水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因为人不知道要黑暗多久。我们现在的人不太理解黑暗的情形，因为我们现在太有光了，我们走到哪里都是亮的。那我 前几天碰到有人去东部，然后开那个台九线晚上开，他就说很可怕。我就说，我一听，哎呦，台九线晚上开为什么很可怕？现在路不是很大吗？
没有路灯。
后来想说，哦，原来这一代的人会开没有路灯的路，就觉得很可怕。你看以前我们在三四十年前，没有路灯是什么？正常啊。以前四十年前没有路灯是不是正常？那以前我们当留学生在外国开车，跑出去外面都是没有路灯啊。我们只能相信什么？路标，知道吗？路标很重要哦。我们以前都会看路标，因为以前没有 Google Map 以前都是看地图所以有些人可能 有印象以前我们不是保那个汽车保险 Triple A 吗？三个 A 对不对？那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就先怎样？
加入会员。
加入会员，然后你要去旅行，你可以去拿地图，你可以去拿地图，就是你到那个办公室，然后你就跟他说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玩，然后他就把地图拿出来，那你就在地图上开始标线标好，那你就我们三四年十年前我们是这样出去玩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地图，相信地标，我们是这样。你说路灯，路灯本来就没有路灯，所以那时候 我最近一听才知道说，哦，原来大家已经开习惯有路灯的路，所以没有路灯的路就很可怕。好，那你想想看，古代人呢？我以前十几岁住山上的时候，没有月光的晚上，那路看得到，因为路有石子会有一点白，所以会沿着路走。那人看不到，所以我会跟人这样相撞，你们知道吗？你走路会撞到人。他如果穿深色的，我也穿深色，我们就会相撞，很好玩不是很好玩，很特别。
那个红外线就可以侦测。
没有，我说以前，现在的以前没有，以前最好的是有手电筒，以前最好是有手电筒，那没有手电筒怎样？没有手电筒，你就是看着路走啊，所以我跟一个邻居就这样，砰，就刚刚好撞在一起，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也没手电筒，我们都以为那条路上没有人了，就看着路一直走啊，就撞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我会拿一个竹子，拿一个竹子，就跟那个什么
盲人
一样，其实就。敲敲敲敲敲，这样别人就听得到有声音。如果没有月亮，其实很少这个机会，大部分都有一点点月光，大部分都还有。所以我讲黑暗就是就这种体会，知道吗？就是说以前人为什么不敢出来，现在人很难想象是不敢出来的，知道吧？因为你完全没有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又完全没有办法，你也不知道会怎样。所以他说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所以也不敢起来，意思就是你不敢离开家那这是实在的。但是很特别，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点蜡烛的，
点蜡烛。
现在有一种东西会 自己发光，然后石头，但是那好像就是它自己会自发的
荧光，
荧光对了，荧光的，但是那个要不是每个物质都有了，
对，
那个、要去找。
对，所以以前啊，以色列光有光，所以很清楚。啊，上帝用这个方式，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分别出来，对不对？已经都分别了。这个上帝继续分别，分别说他的子民跟不是他的子民。所以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那前面呢，他不像以前说你们要去的是谁，这是他先讲条件的，这是他先讲。他说：“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然后呢，你们的妇人还是可以跟，这是他觉得放宽条件的，知道吧？这一次说好，你们都可以去，但是牛羊留下。摩西说，我们总要有祭物跟燔祭牲啊，因为以前的人是用牛羊献祭的，牛羊献祭啊。然后呢，我们的牲畜都要带去，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多少，对不对？要用什么？所以法老一听又火大了，因为奴隶跟他讲条件，对不对？奴隶跟他讲条件，他又不肯，你知道吗？这个人的至高就是这样，人的至高就是这样。他觉得前面已经发生了，这里继续的发生。摩西，你到底是谁？你忘了你的身份，你还想来跟我讲条件？我让你去已经怎样？好像给你恩典了，对不对？其实这边呢，到这边为止，我们看到了，人常常以为啊，人是给上帝恩典的，知道吗？啊，人常常以为说我是不要给上帝，给别人恩典，知道吗？啊，已经对你很好了，我已经对你不错了，我已经怎样了？啊，我们人常常会这样想。某个角度，我们确实是对人好，对人不错。但是更深一点想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点想，更深一点想什么啊？有些时候我们要更深一点想，就是我们做得够吗？那谁让我们可以对人好一点？所以更深一点想，一个是坐在对方身上就够了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看到啊，这个啊，夫妻吵架也会这样。我已经对你够好了，够吗？对不对？你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够好，是谁决定？是你决定还是对方认定？
对方认定，
对不对？我们常常是我决定，我觉得我对你很好啊，可是对方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样认定啊，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那谁让你可以有对人好的能力？你可以对人好，是你有本事还是上帝给你恩典？其实我们要去思想这些，要不然我们就会自高，就会觉得哎，就是我可以的，对不对？那谁让你可以？谁让你可以？其实我们常常要去思想，谁让我们可以？
对，有能力对别人好是很大的恩典，
这是恩典，很大。但我们常常 不一定会这样想，对不对？有些人说啊，这钱是我赚到的，是你赚到的，但谁让你有机会赚到？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人会自高，常常就忘了啊，其实啊，不是我们有这些本事，都忘了有一个主宰在那边。上帝造了以后，上帝还要在当中运行。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但事实上它在运行。上帝是在运行的，它在万有当中是运行的，所以我们是本于它，也要依靠它，因为它托住万有，托住万有。所以我们人很容易是知道是在没有的时候，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哇，原来这些恩典还真不容易。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简单的啊，我们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以前很不容易忘记，对不对？现在呢很不容易想起来。常常周姐跟我说哎，那个谁叫什么名字，我说你这样突然问我就忘掉。很奇特哦，他忘了我就会忘，你知道吗？ 那你想，这种事情在以前不会发生啊。以前你看到一个人就想起他名字啊，但现在呢不近了，知道吗？所以你们年轻的要好好享受现在，知道吗？想说现在你还想得起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人，不能问名字，知道吗？这个人是认识，但是不能问名字，因为一问名字会觉得这怎么会想不起来？但是你不经意的时候就想起来，可是
啊，是我叫苏菲。
对呀、啊，其实
介绍。
对呀、啊，其实这个，所以人是这样，你以为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拥有不尽然，知道吗？你是拥有，但不尽然。什么时候没有？其实我们都是靠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只是我们不明白是怎样而已。所以，当摩西说我们都要去的时候，法老就火大了。法老就火大了，我们人就自高的人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蛮同情法老，他没笨到那种程度，他早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摩西要把他们带出去，所以他是想尽办法。然后不让他们走，
所以上帝是这样子，到罗马书的时候，或者是啊，在后面的时候，罗马书的时候，上帝说：“我把法老兴起，啊，兴起，就我让你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要借你来让天下人认识我，天下人认识我。所以啊，上帝，我们。”人很难去明白一个事实，也是真理，就是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所以人一直花很长的时间，其实一直到现在的人仍然还在落在这个问题当中，为什么我吃的日子一定死？因为上帝造人是照他形象跟样式造，这个形象跟样式造的人，如果他不服在上帝的权下，就会是人现在这个样子。有多可怕，就是这么可怕。罪到底有多么样的让人惊恐、担心、害怕、吓死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人会知道吗？你吃的那一天会知道吗？不会，你会觉得说其他树上的树我都可以吃，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对不对？人想不到这个事情。但是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可怕？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哦，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人里面的本事大得不得了，人才会这么多可怕，知道吗？如果人里面的人能力本事没这么大，人不会这么可怕，懂吗？如果这个人笨笨的，他不会做太大的坏事。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什么心思狡猾去做这些。一只狮子老虎，他的本事就这样子，但人不一样。那人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你从正面的去看，是有很多的美好。但同样的，如果人把这些从神所得的拿来不做好的话，那就怎样？那就很可怕。所以上帝要借着法老去让我们看到的，啊，人里面生命的本相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有多么至高，我们对上帝都有多么大的阻挡。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回转向什么？
小孩。
就是把那些至高拿掉，但是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啊，要对付人的至高，你看，上帝弄到第九个灾了，法老呢？法老27节，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法老这时候这一次呢，法老就是用人的话讲，就跟摩西摊牌，知道吧？就说怎样，你不要再来了。前面讲你要谨慎，这里说你要小心，对不对？这一次法老已经讲怎样，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怎样。哇，法老这一次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想把摩西给什么 给杀了。好，二十九节，摩西说的，摩西很硬哦。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啊，这里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哈，摩西呢，啊，从头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先来看摩西生命的转变哈。摩西生命的转变呢，你看到摩西，摩西一开始是什么？
不要去，
不要去，因为我是左口什么？从左口笨舌，一直到现在可以怎样？
呛滑了，
呛滑了。对，你看到没有？摩西是本来是觉得我算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竟然可以去对法老，我能够跟他怎样？对不对？然后经过这九个灾之后，摩西怎样？摩西觉得他比法老怎样？他不在法老之下，看到没有？你要杀我吗？好啊，我不再见你啊，看谁行了。摩西有这个味道了，知道吗？所以这叫耶和华的什么军队？所以耶和华的军队到最后呢，你从那个最下的一时突然之间呢，这叫做神的军队。你跟法老征战的结果呢，一开始你觉得你根本不可能跟他征战，你也没有能力对付他，你也一点都不行，对不对？可是九个灾下来以后，摩西知道了谁会赢，他会赢，他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他已经到第九灾的时候，你问摩西说，摩西你会带以色列人出去吗？摩西会说什么？会，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这个神，上帝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了，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到第九，所以你看九个灾呢，其实呢，一方面是对付法老，一方面在怎样，在建立摩西。因为摩西后面的日子比较长，知道吗？前面这十个灾的日子跟后面四十年在旷野哪个日子好过？
旷野很难过。
旷野很难过。
对，
前面还比较精彩一点哈。前面有一个目标，对不对？然后越来越有信心，对不对？那旷野呢？
路茫茫。
旷野会越走越怎样？叶小城，从人来看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特别啊。上帝可以，上帝要帮助摩西，也要帮助以色列的，特别是摩西，他要帮助摩西，因为摩西将来要承受的使命还没有到，后面才要。你可以看到上帝怎么帮助摩西，帮助摩西。所以啊，整个你可以看到啊。神，上帝怎么样建造摩西？因为摩西将来是旧约是借着摩西立的，知道吧？摩西是旧约的中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建立摩西。所以我们到这边呢，我们回过头来想摩西这个人，想摩西这个人，摩西前面四十年。他是靠自己，第一个四十年他靠自己，有法老女儿王子的身份，对不对？有机会学习法老以埃及人的所有的学问，所以圣经说他知识口才都有，对不对？能力都有。所以前面四十年呢，从人看呢，他已经得到在人的生命的建造上高峰了，顶峰了。所以前面四十年可以说从人的建造来说的话，摩西已经在顶端了，知道吧？但是上帝不能用他，为什么？因为靠着他人这种能力的话是带不出以色列人的。你一个人可以带多少人？你一个人可以救多少人？你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所以摩西前面四十年靠自己的能力，他杀了埃及人， 那你一个人可以杀几个埃及人？那要多久你才可以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所以摩西前面四十年想救以色列人，那他也很有能力，但他的能力要救以色列人是微不足道的。好了，上帝给他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让他去放下他原来有的，放下他原来有的，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不行，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啊，我是左口笨舌的，然后讲了半天，跟上帝说你还是派别人吧，对不对？所以上帝派亚伦当他的口，他去见法老，对不对？派亚伦见他，然后呢？啊，整段的历程里面，摩西学的什么？整段的历程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让摩西看见，啊，他说我会叫亚伦来迎接你，对不对？所以他开始去感受到，啊，他想象的跟上帝做的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上帝呢，要他做的事，这当中呢，却把他内心里面，啊，那一种最需要的，啊，跟他的啊兄弟之间的爱给找回来，对不对？四十年没有见到家人，真的让摩西不再说话的是亚伦，你会见到他，他会很高兴迎接你。第二个，上帝让摩西学的是什么？就是要杀他，有没有？结果他太太赶快给他的儿子行割礼。所以上帝让摩西也让他的太太看到一件事情，割礼是跟神立约的，所以摩西如果要跟神要服侍神的话，不是摩西受割礼就好，他全家都要怎样，都要受割礼服侍神。
我觉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好像上帝也是很情绪化的，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跟摩西讲为什么想要击杀他。
不是情绪化，上帝要让人知道他是圣洁。碰到上帝圣洁的事呢，都是一个，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都是一个立即出现的事，啊，因为上帝的圣洁是不容许任何去侵犯的。那记得这件事，因为后面你会看到很特别，因为亚伦的儿子四个，然后两个献燔火，当场就死了。但我们往后会看到这个事情，圣洁是丝毫，不容许任何的，这个侵犯的，要记得上帝的圣洁是这样。所以呢，当摩西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摩西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到的是上帝是圣洁的，是丝毫不可侵犯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圣经一开始就让摩西知道这件事。所以上帝所讲的话，摩西有一个特别要学习的，就是上帝怎么说他就要怎样怎么做。然后接下来摩西经过九个灾以后，那么呢，他发现的再来的时候，那么呢，这九个灾的学习是什么？这九个灾的学习呢，有没有发现一个上帝很尊重摩西的话？上帝摩西跟法老说好，那上帝有没有就跟着做？有，说只要法老有什么请求，那摩西说好，那上帝有没有跟着照着做？有。这很特别，如果摩西法老跟他说，那你讲，那摩西就出去了，那上帝说我不要这样做，那不就麻烦大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只要法老求摩西，摩西反过回来求上帝，上帝都听，所以一直到的这边呢。 摩西对自己口中讲的话越来越有把握，看到没有？到最后他对自己口中讲的话很有把握，他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他有把握的，知道吗？他很有把握。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哦，你看到以利亚也好，以利沙这些先知都是这种个性，有没有？以利亚也是这样，记不记得那个王派人去找以利亚，对不对？他说王找你了，对不对？然后以利亚一回答，这五十个人就死掉了，对不对？然后再派五十个人去，态度还是很傲慢，那这五十个又死掉了，再派五十个去怎样？第三个来的那个王，那些人敢不敢再这样对以利亚说话？不敢。我们读先知书会看到这个特别，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的主，知道吗？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的主。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呢，我们要站立得住，不要怕，因为谁是我们的主？所以以前我跟你们提过。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带着这个权柄到世上来的，知道吗？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所以要记得这些。那要强调的是什么？不要怕那些邪灵啊，那些有的没的，知道吗？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都大，不要怕这些。记得法老，摩西到这边他已经深深的体会了，他对法老一点都不怕。其实从后面开始啊，法老跟他讨价还价，摩西完全不理，看到没有？完全不理。法老说不行，法老有没有让步？不是，摩西完全不让步了，摩西不会让步。所以摩西从不让步到最后他已经很清楚了，他一点都不需要去惧怕法老，一点都不需要去担心法老，因为摩西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谁才是真正的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摩西呢，上帝要用他经过八十年，那八十年以后上帝再开始用他，那每一次每一个用使用他的时候，其实都是他生命的一个学习跟成长。摩西也在学习，摩西也在成长。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当中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那个上帝要借着我们借着我们去行出他自己的作为来，那我们是那个器皿，知道吗？所以摩西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摩西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器皿，神的器皿。那么神要用我们，我们是神的器皿，然后呢，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基督徒的宝贵在这里，我们不是自己单独作战。所以我们在世上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位份，在这个位份上，我们是上帝的器皿，上帝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作为，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必经历这些作为。好，停一下，这两章有没有问题？
以前都会有那些术士可以行法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现在很多啊。假装自己是术士。
现在这个部分是这样，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网就是撒旦要抓住人的心，让人去听从他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方式，在古代的时候就用这一类型的方式， 但是现在的话，他不需要用这一类型的方式，因为这一类型的方式逐渐逐渐的失去他的对人心的什么捆绑，所以他现在换一个方，换了，他一直在换一些捆绑人的方式，捆绑人的方式，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古代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的时候，捆绑人的方式是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是让人在这世上，你有很大生活的能力，这是人追求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领路，对不对？是一个伟大的猎人，然后可以建城，然后开始有部落有王的时候，他就开始看谁有本事可以拥有那个武力，然后开始拥有武力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些祭拜的事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些祭拜的事就出来了，所以它是随着人的整个知识的发展去怎样，去瞎拢人心，然后后来到这些王出来以后，就用帝国集权的方式来辖制的，然后到现在的人，你再用集权的方式，人已经不听了。也不会顺从，对不对？因为现在人有什么？自由思想，对不对？现在人有民主思想，有自主思想，所以现在在用开始，所以在100年前开始要用自由民主来怎样？把人心抓住。所以自由民主总要把人心抓住。
你有自由投票的权利。
你有权利。你有权利，其实就一个你有权利就好，你应该被尊重，你生下来就应该有这些权利，所以这些是现在人认定，那认定就是一股力量，所以现在就是用这个去怎样，强势的，所以圣经里面撒旦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的心往他那边去挤。去挤，去泡碱，那对福音、对上帝排斥掉就好。那现在呢？现在变成什么？圣经讲的道德、伦理、规范，这些都是旧的。我们现在是什么？多元，只要你认定的都怎样？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背后仍然是那个势力，就是要人。离开神，现在是这样子，他不需要再用以前那个方式，只要用这个方式就把人的心怎样败坏了。
所以现在没有严格上说，并没有一个我们讲真的一个基督教国家，
没有，
没有，
以前也没有，
一直都没有，
一直其实严格说来是一直都没有。因为耶稣讲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本来就没有，只是表象这些国家说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但基本上来讲严格去看，只是大家这样说，但不一定是这样信，说是这样说，因为你看到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如果你说你不是基督徒，那会怎样？会死掉，会被逼迫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也逼迫犹太人，
从我们家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因为当初那个这些以色列人回到埃及的话，是因为饥荒啊，那些，然后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富庶的
，
然后呢，他们是因为。就是说被压迫，奴隶被压迫，然后呢，他们想要离开。可是离开的话，那 迦南那个地方的话，其实已经有其他的民族在那里，然后生活条件是不是那么好，其实也是一个变数，何况他们经过荒野。那假如说呢，从人的观点来看的话，那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对法老王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了。他应该是说，提升那些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的地位，然后他们仍然可以生存在那里，那不会就不会经历到那一些的波折，然后的战争了。
其实，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到应许之地走路只要十一天，并不是很久，并不需要经过旷野。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就会讲，其实沿海这样过去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十一天的路程，但他们并不需要去旷野。所以圣经到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讲，你们现在人很少，你们要来承接这一块地，你的人不够，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几个人，对不对？到最后雅各下埃及，所有的加起来才七十个人，那七十个人要承接那一块地，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上帝说，你们到埃及去，等，等什么？等到上帝要借着他们的手来除灭到迦南人，那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他们的恶贯满盈，知道吧？罪恶满盈。所以我们往下读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上帝要除灭迦南人的原因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民族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怎样，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恶，上帝要怎样审判他们。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是上帝让审判的工作由谁来做？以色列人来做。那么由以色列人来做审判，又要用这个来让以色列人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学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人活在这世上是一个征战，知道吧？因为我们前面讲他是耶和华的什么军队，那么人在跟谁征战？到新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其实人不是在跟外面的人征战，人其实是在跟谁征战？自己，人里面的那个抵挡上帝的灵，我们在做这个征战。所以圣经一直在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得神生命的人，我们跟里面的征战。所以到圣经到新约就讲得很清楚，罪做王，对不对？罪在我们人的身上是做王的，那么我们要让耶稣做王，我们不要让罪做王，那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就征战。所以圣经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在这个征战底下，在这个征战底下。所以读到这边，我们在看那个征战，知道吗？属灵的征战。所以我说，我们回想摩西的时候，就要回想，里面原来有个摩西，里面有个自我。这个自我里面呢，他从小就知道我是希伯来人。我信的是希伯来人的神，我要救我的同胞，对不对？这都是人认为好的，是不是？然后你想要靠你的本事然后来救同胞，那这个上帝不能用，因为这样子上帝被摆着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神有他的时候。所以上帝让他在旷野，让他知道，开始学习，就是人所拥有的一切，它是有限度的，它不是完全可靠的。所以摩西到四十年、八十岁的时候，上帝要用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我没有这个本事。”然后这时候上帝可以用他，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人才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信靠神。 就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圣经呢有个特色，就是如果我们要读圣经，要相信这是上帝的话，然后这是对的，那蛮难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在当中慢慢去思想的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啊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啊隐藏在当中的。那我们圣经要让我们人，我说过最重要的是心，上帝要让我们的心转变才有用，要不然没有用。那心转变最可贵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自愿。上帝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你要自愿才行，你自己要发出里面的自愿的心才可以。要不然呢？要不然外力拿掉了，环境改变了，人就怎样？人又恢复老样子，对不对？所以上帝要花很长的时间啊，去让人知道自己的真相。人的真相就是人要放下人一切才有用，那这个太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会看到一些人放不下的，但上帝要我们全部放下。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人，圣经整个圣经就是让我们旧约，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活在罪的下面。那上帝是不断的要怜悯我们，那信得过上帝怜悯的人，他就得救。
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可能是错的，但是我的讲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个时期的话，那个上帝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神，好，那到了新约以后才变成是那个是全人类的神。那，我这个假设是对的话，那才有就是说是，那个上帝他并没有在于这个摩西呢，他显现大能的时候呢，他想办法把埃及人给转变成他是那个耶和华也是埃及人的神。
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在做的事情有他计划的时候，上帝是所有万有的上帝，但是呢，在当摩西这个时候，上帝没有人没有办法，那么上帝要找到人，然后又在他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去彰显。才让后面的人去知道说上帝是万有的上帝。所以一开始摩西不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只是让周围的人知道说我是希伯来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但是他也不知道耶和华到底是什么，到底神是怎样。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认识。但是你讲的也对，并没有所有的世上的人都认识，对不对？然后到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也让埃及人知道，然后也让迦南这附近的人都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民族，他们的神是耶和华，然后他是这样的神。即使我们往后读，他们也会知道以色列人的神，但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神，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神。然后上帝不会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一直得到以色列立国了以后，仍然一样，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侍奉耶和华神的，但是摩押、亚门，然后亚兰，然后腓力士人、埃及各有他们的神明，对不对？那上帝继续的用先知在以色列当中，也派先知到其他地方，所以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所以上帝不是一开始就让 所有的人都被他深刻的影响，是逐步的，逐步的。为什么？因为因为知识的本身呢，不很难落实在人的里面，尤其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上帝选一个民族，花很长的时间让我们学。然后2000年前耶稣来了，对不对？那耶稣来呢，也没有说用很神奇的力量跟作为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也不是。因为耶稣却他是一个人，然后招12个门徒，对不对？然后在12个门徒慢慢怎样往外推，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个方式。那我们人都会去想，上帝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想，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会在想的是，啊，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为什么我的生命长这么慢？还是你们觉得生命长很快？还蛮慢的，对不对？你就觉得啊，对，学习上帝的东西其实要付很多生命的代价，对不对？其实圣经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们这当中不断的去让我们体会一个东西，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也经历的叫恩典。恩典，你想你的孩子对你所给予他的恩典，他什么时候体会？
长大了才会
长大。其实小时候你对他很好，他说妈妈我很爱你，对不对？可是到青少年呢就难说了，对不对？那么有一天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做了父母才知道父母，对不对？因为一个人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说一般人做了父母才会体会说，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用了这么大的劲，然后这么多的爱跟期待作为，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到什么，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看到两面都看到，一个孩子的面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父母的面我们也看到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更体会父母的恩。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用心，是不是？那我们所期待的是我们的用心孩子可以体会嘛？所以我们人是这样，我们是需要一个生命的历程去感受到那个生命的恩典，生命的恩典。所以上帝一定要让以色列人有生命的历程，上帝把我们每个人摆在地上也是让我们有生命的历程，要不然上帝说好你得救了到天上来，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历程，也没有让人跟我们有这个历程。所以上帝不会说，哎，摩西你去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一开始就用最大的灾，法老说我投降，那他们就出来，对不对？不是，上帝要一步一步的去让人日后，重点是你日后可以反省，知道吧？我们日后可以反省，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没有听，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不再听，上帝又给我这个机会我又不再听。所以我们人要活在那个不断的什么反省当中，才知道说啊，我们才愿意把自己怎样放下来。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才说上帝我来依靠你的。所以我们常常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很单纯的人很有福气，就是这样，他就不需要经过很多什么很多磨练或者挫折。
那牧师你自己也是有经过那个历程，还是说
我有历程啊？因为我们也不是生下来是基督徒啊，从小也是在家里也是拜拜的，然后人家跟我传福音，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信这个神，对不对？已经从小拜那么多了啊，为什么要拜这个西洋人的神？然后人家讲开始讲圣经，也会讲说那圣经讲的都对吗，对不对？然后一看到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会觉得很奇特啊， 那读创世纪一开始会读啊，上帝就是这些可以吃，那个不能吃啊，不能吃吃一下就小过而已。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们也是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去读圣经。
所以牧师，你是经历了多少时间？
时间呢、哦？
对，
其实看看经历的时间啊，其实真正用心读圣经的时间差不多一年。在读一年之前呢，我对基督徒比较有好印象，因为我们班，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呢有好几个基督徒，很特别，我们一班才四十几个人，那我们班就有好几个基督徒，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才五个，我们超过五个算很多。然后那五个基督徒，哎，真的很不错，我发现他们的啊行事为人都很不错，我就觉得，所以我以前在大学对基督徒印象就很好，就觉得哎，一个人是真的基督徒的话，所以真的就是说这信仰是他的信仰，哎，我觉得他们不错。所以我认识周姐的时候，他说我同学就跟我介绍说他，因为我是他们介绍，他们就说他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很好啊，因为我对基督徒的印象很好。我对基督徒一个，我觉得一个人，我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我觉得一个人有宗教信仰，只要是一个大家认同的正确的信仰，我都觉得不错，不管他是什么信仰，我觉得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会觉得他啊有一个约束力，知道吧？有一个约束力在那边，我总觉得总是好的。
我现在的话是算是慕道友，然后呢，我儿子呢，他跟他交女朋友经常会吵架，就是然后呢，他跟我讲，就是说，哎，要找怎么样对象，我就跟他讲要找基督徒，因为很简单，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就讲，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嘛，我说，哎，这样你就不会吵架。
这个你现在在交往是不是？
啊，对，在交往。
啊，这我们就是我是那真正用心读圣经差不多一年了，差不多一年，因为我那时候跟基督徒聚会，然后呢，他们都一直引用圣经，那我觉得我跟你们讲别的啊，你们也不知道，那你们又一直讲圣经，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吧，那就来看圣经好了，看圣经到底是讲什么，所以我是花时间读圣经，那读的目的是为了跟基督徒吵架的。但是读了以后发现，哎，慢慢慢慢的，啊，吵不过基督徒，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开始是用很多原来的信仰跟他们对话嘛，对话到最后，我会发现一个奇特的事情是，我的信仰会不见，知道吗？对，我会发现我信仰不见了，就是说，原来信的那些好像层次怎样？太低了。读到圣经，读到最后，发现哎，原来信仰不见了，不见了。然后慢慢慢慢看圣经讲什么。以后我们读到那边再跟大家分享。要紧的是，啊，慢慢读到圣经以后就知道，啊，认识人的本相，然后认识上帝的对我们的爱，那然后上帝做了什么，其实就是认识这些。
所以我觉得自己来讲的话，比较大的障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是信教来讲的话，跟祭祖在家里这个会有比较大的一个
冲突，
对。然后呢？那我那时候就看到历史上面讲，就是利玛窦他来中国传教的时候的话，他对祭孔祭祖这些的话他都可以接受，我想说，这个就是很好的事情，后来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祭祖是这样的，祭祖就是看我们对祭祖这个事情的解释跟认定是什么了，所以通常啊，我后来我以前也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面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祭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 啊，能够抓住祭祖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那我们就自然就会知道这些事情要怎么做。所以最主要我比较看重的是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祭祖，因为这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再讲一点点，就是啊，我们生命的关系是什么？你看哈，我们人出生，父母照顾我们，养我们，关心我们，对不对？所以这是生命的关系。然后到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自己有小孩了，对不对？我们照顾养我们的小孩。然后到我们在年纪再大，父母变什么？老了，我们应该照顾关心，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年纪老了，如果好的话，孩子怎样关心照顾我们。所以我们活着的阶段呢，基本上是四个段，一个阶段被照顾，一个阶段照顾孩子，一个阶段照顾父母，一个阶段被孩子照顾。如果生命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对祖先是什么？最祖先就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这个照顾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情感，以及在当中啊，我们彼此当中的思念，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们祖先当中，我们也纪念我们是从哪里来，那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活着的阶段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孩子，怎么跟我们的孩子相处，跟我们的父母相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知道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身体的连续，生命的连续性上，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这样会帮助我们。好，希望这样慢慢这样知道以后，其实长辈像我父母啊，早一开始我信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以后没人拜啊，对不对？啊，这些都会担心。但慢慢慢慢的，他知道啊，活着的比离开更重要，知道吧？啊，因为他们人真正在意的是生命往哪里去。那你活着的时候，你能不能确定生命往哪里去？那个更重要。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出埃及记这九个灾完成的时候，我们再度的回溯，知道两个在当中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法老，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在世上拥有最大权柄权威的王，一个是蒙你自己所差派的承受你所使命的。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蒙你所差派承受使命，要在这世界的王面前征战的，是为你的名征战，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乃是因为我们是蒙你所拣选，蒙你所呼召，我们是成为你自己的使者。如今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也是你的使者，也是奉你的名，也是站立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胜，因为你已经在我们里面要成就你自己的作为，成就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本着这样的恩，让我们不断的生命在当中成长，还有勇气来面对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眷顾我们，把我们所挂心所交托的都交托给主，你来保守赐福。因为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们仍然有许多需要学习的，需要在当中经历的，都用就求主用恩典托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